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那这一章经文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一再的把神的诫命把它变成一个律例典章，就是所谓的神的诫命怎么样子应用在生活当中来讲。那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生命记24章很显然也给我们看到有关神的公义的属性，还有神的慈爱的本性，公义跟慈爱怎么样子应用在婚姻家庭，怎么样应用在生活对人对事的这些的里面。所以我曾分两个段落来看，一个是对婚姻的律例，一个是对待人的律例。那对婚姻的律例当中，一开始就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一段有两样事情，一个是允许离婚，休书嘛，写休书就是离婚嘛，允许离婚。那有没有理由呢？有理由的。那允许离婚的理由是什么？还有对婚姻怎么样的一个的看重，这两个层面是关乎对婚姻的律例。那我想神的话真理的启示很长，它是有一个渐进式，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就会抓住一节圣经来整理一个原则。那这个观念我之前讲过很长圣经我们需要很全面的，那我们才越有对这个真理的一个理解。否则的话我们也很容易就是从一段经文就讲了一个的理解。那就像礼拜二我们讲了昨天前天所提到的，那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弟兄姐妹上来的时候还会讲牧师那天讲。所以有时候不要单单只是牧师讲，有时候是真的是看到神怎么讲，而且圣经怎么讲的时候是之前讲跟之后讲，你会发现又有不同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纠正，就是我们先前讲的你发现是一个观念，对，明白到耶稣怎么看，摩西当年怎么看。可是摩西怎么看，我们从一节的经文来看跟今天的经文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背后还有一些的因素的。就好像今天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很重要，等一下你很需要听这一节经文你需要了解的就是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这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说不合理的事，那就是当然嘛，人与人相处都有很多不合理的事。那这节经文我今天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去留意到底这个不合理所讲的是什么。其实这节经文如果我们回到它的原文也好，你回到不同的翻译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休书离婚原来背后有一个因素的，有一个 reason， 有一个原因的。那这个不合理的这个字，当我再去看它的不同的翻译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有不同的形容。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丑事，原来你发现妻子做了丑事，丑事看起来就不是妙事了，就是一些不正规不合一的事了的。那又有翻译本把它形容为叫做猥亵的事，猥亵的事，那这两个字中文猥亵就是当好像一个人暴露狂啊，非礼啊，那些这些都叫做猥亵的事。或者是有一个翻译本形容为不干净的事，偷偷摸摸的不干净的事。也有一个翻译本把它形容为可耻的事。那意思就是说，那这也是新约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如果当这个伴侣或者这个配偶犯了奸淫啊，或者做了一些出轨的事，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原来是他自己破坏了这个婚约。而在这种情况底下，所以当丈夫发现这个事情而不喜悦他的时候，就允许他写休书，意思就是说就同意了离婚所以原来这里并不是想象当中一般的公与婆，就是夫妻之间有吵架，你吵架到一个地步你很讨厌了，我不喜欢你，那我就要跟你离婚，不是这么简单。原来这个字的背后有着了这样的一个的因素，原来在这种的因素底下而到一个地步好像很难继续，是因为一方先毁了这份的约， 所以以至于这个丈夫就好像有了一个合法的地位，说那我要跟你离婚。那所以原来这个背后并不是我们想象啊，先前所说的后来我发现不喜欢你了，所以我要跟你离婚，原来背后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哦、所以啊，可是当然你说这样的原因来到新约的时候，那是不是也同样允许呢？那这又回到另外一个更深的真理的原则，如果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我们都不完全，是因为基督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今天蒙爱。那所以基督既然无条件的饶恕我们，我们能不能饶恕我们有犯错，即使有犯错的配偶呢？啊，那就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原则。好，所以原来对婚姻的律例，这里第一就是允许离婚，但是背后原来是有一个理由。那第二，从第五节那边啊，这节经文很精彩哦。新娶妻之人哦，可以啊，不可以从军出征，也不可以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啊，使他所娶的妻快乐。哇，这节经文，我想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感谢主，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年代哦，不是活在当年的那个年代。哎，但是活在当年那个年代哦，摩西的那个年代啊，原来也有那个年代的美事啊，就是如果你是刚刚结婚的哦，我们先前我们不是讲过吗？如果要出征的时候啊，如果你有刚刚结婚的。啊，你有什么栽种的葡萄园还没有收成的啊，那你都可以豁免啊，不必去当兵啊。原来这些事情原来背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哦、啊、就是因为你刚刚结婚，所以享有一年的蜜月假期。哇，有薪蜜月假期啊，意思就是说好像是声明什么，而且要特别声明说要让你所娶的妻子快乐。哇，你想这样那是何等幸福，不是吗？如果刚刚结婚、哦、放一年假、啊、就是让妻子快乐。那这个事情 我在想，这样的一节经文怎么能够去体会跟想象呢？我就忽然间想到我家有养狗嘛、okay、你想象养狗，所以我们也常常出门的时候，哎呀，这只狗其实也蛮孤单的。那你想象如果你家中有一只狗而后来你就发现为他找了一个配偶、哦、就是如果你是公的狗，为他预备了一只母狗，或者母的狗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的狗，让他们两个人啊，就好像结为夫妻了。那同时他们可以生活，那 OK 啦，那这样子啊，也不用给他什么特别的任务了、哦、就是让他们可以快乐。所以当这一对狗男女很难听，这一对夫妻狗、哦、生活在一起，那主人看到哇，他们很快乐，那从此很快乐。其实当这一对宠物狗很快乐的时候，其实主人也那种感觉也是很快乐。那好了，就让他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那其实对主人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满足？我现在在想象，神怎么看他所爱的儿女的时候？所以当他的儿女啊进入到婚姻里面，可以让他们有一段清闲的时间，享受快乐。所以当他们快乐的时候，他们心中也充满感恩。哇，神啊，你真美好、哦、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快乐的生活，那岂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能够想象，神原来在他的心意当中，他很乐意看到他的儿女其实也有快乐的生活，可以快乐的彼此喜悦，很快乐嘛，对不对？今天做儿女的何尝不是如此吗？当我们昨天有机会跟一对多年的牧者朋友在一起吃午餐的时候，然后后来听到他的女儿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因为从很年幼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会住在一起的，所以他的女儿比我们的他有女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儿女、哦、所以就他的女儿好像是我们的女儿这样子的曾经在很小的时候、哦，甚至有时候就跟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我们当她好像自己的女儿这样子。诶，夫人听到这个女儿原来有男朋友的我们会为她感到高兴，会为她感到开心。为什么呢？你想象一旦你的儿女结婚，哇，你会替她，哎呀，我的儿女终于成家了那一种替他们高兴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会想象一下，当神的儿女结婚的时候，他有幸福有快乐，其实神为我们感到满足，这个是神看婚姻的一个律例， 看婚姻的一个的条例。所以可见神是何等的慈爱来对待他的儿女。所以这是第一。那第二，从第六节一直到后面那里说了很多样事情，都是对人的律律。对人的律律当中我们看到几个层面来看吧。第一，就是第六到第九节那里说到不可欺压占人便宜。这个地方所说的不可拿人家生活的这种的工具用具是基本的。每一天的生活要吃，那我们今天要吃很容易嘛，我们去买有现成的，或者是买的米买的面粉就可以立刻来做。可是当时不是，还要从这些麦啊米啊去磨成粉才有出现面粉才能做成面团才能做成面食。所以今天就是说当这个人很贫困他要跟你有求于你了，那你求于我你要给我一个怎么样的抵押呢？那你的这个磨面的这个磨石作为我的抵押，这样意思等于你就抢夺了他可以生存的那个基本的工具啊。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本来当对方贫困有需要的时候，而你有，你就变成是有权利或者有机会可以来拿他的东西作为一个抵押。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无形当中逼他陷入一个更困难的一个的困境里头，所以就如同是好像致死他这样子，给了他没有生路。所以在当中就特别提到不可以欺压不可以占人便宜。所以在这里提出的几样东西或者看到有拐带弟兄的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欺压。那或者是当中看到有所谓的提到大麻风，提到米利安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也看到米利安他升贵为一位先知，而且是摩西的姐姐，是好像很有身份。可是当他轻看摩西或者是毁谤摩西的时候，其实神尚且施行一个管教，让他得了这个大麻风。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其实怎么对待人呢？这里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占人便宜，不要仗着机会就去欺压人。尤其是当我们越是有能力，我们越有权柄，你是做老板的，你是有钱的，你是站在领导的位分的，很常我们就有一种好像可以仗势欺人或者压人。但是在这一切事情上，很显然神给我们看到你不要做这样的事因为神在看。那第二，对邻舍，那当中特别提到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邻舍有需要他确切的好像要需要跟你来借的，那无论是怎么样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当头。那这些的当头，就是因为在当年的那个年代，当你有求什么于我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没油了，我需要你给我一点油，家里没米了，需要给你一点米，好啊，我要给你一点米，一次这个是有一种好像是借贷的方式，然后 OK 好，你要米好，我就拿你的衣服做一个典当等你还我我再还你。那所以当下在这种的社会贫困或者有需要的情况底下，为什么他会来找你？就是因为你有嘛。那你有，你可以决定我要给你，我要借你，然后我要拿你一个抵押品。那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这又是另外一种神不喜悦的。在摩西的律例当中就看到对待你的邻舍是要有一种气量，是要有一种能够施予，能够给予，能够供应否则的话，当对方本来不足跟你借这个，可是你拿了他那个，他又缺了那个，结果他就很苦。所以当他苦一求了，神啊，我真的很苦，我就是因为缺乏，所以我跟他要，可是他却拿了我的这个。所以当他这么一哭求一告状的时候，不一定是告状，就是他向神求的时候，原来神就会找你算账因为神给你丰富赐福于你你却有求于他。可是相反的，如果对方是感恩你，因为你有，所以你帮助了他，他向神来感恩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纪念你，因为你就是一个懂得管理，所以神会托付你更多， 然后你又顾念人的需要，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属灵的一个法则。那第三就是十四节十五节说什么，不要拖延工人的工钱啊，因为有困乏啊，困苦缺乏的雇工啊，无论是你的弟兄或者是在城里聚居的啊，无论是啊同胞或者是外人啊，但是对他们而言，当你所谓的应当给他的工价，当日应当给他的工价，你就给他，不要拖延。这里说不可等到日落啊，因为他的贫困，他会一直挂念着啊，我什么时候拿到钱，什么时候拿到钱。那恐怕当他求告耶和华的时候啊，罪便归了你。所以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到，有时候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有钱，并不是因为你穷过后来有钱，而是你一生下来就很有钱。有时候对一个有钱的人，他不容易去体会去感受一个没有钱的人。就像曾经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就他们都在幼稚园里头，面对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就不要吃不要吃，所以后来他就哭了。他的哭是什么？为什么一直要逼我吃？我已经很饱了，为什么一直要逼我吃？很哭啊，很苦。可是另外一个穷人出生的孩子，他已经吃了，但是感觉还是不够，所以他也哭了。哭了就是因为不够。你看两种背景，一个是哭我太多了，我不想吃了；一个是哭我不够，我还想要再吃。因为背景会带来不同的反应，所以对一个苦过的人来说，他真的等待发薪水的那个时间如果以现在情形来说，有一些人发薪水就是要赶在三点以前去进这个支票。为什么？一进了这个支票，第二天就可以过账岂不知对一个很有钱的老板来说，可能他不会感觉，反正我早上给你，下午给你，我一早来给你，跟放工后才给你，有什么差别呢？都是同一天给你，好像没有多大的差别。可是对一个原来家里等着买奶粉，因为孩子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吃了那三点以前给到他，哪怕差一分钟，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check 一投进去，第二天24小时之后他就拿到钱，就解决了家里的账单也好，吃的也好，就解决了他的难题。可是你迟了一分钟，三点过后他来不及进账，结果原来是算了第二天的账，结果他不是等24小时，他要等48小时之后他才过到账，他才拿到钱，结果他的家人就要面对一个更大的困苦。所以你看到有时候为什么神的话会特别提醒就是对一个有钱的人说，可能他没有这个感觉，可是对一个穷乏的人来说，他等待那个时间，你拖延了他，结果就叫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很大的苦。所以我想在神的话当中特别提醒我们，特别做雇主的要留心，应当给的可以及时给的都要及时的给所以这个是免得有因为有钱所以不经意，可是对方一苦起来的时候，一哭起来的时候，神就会找你算账为什么你拖延他呢所以能够不拖延，真的原来也是一个顾念到人的需要。第四样事情，十六节那边不可因子杀父，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就是说凡杀人的都要面对罪的这个刑罚，也不可向寄居或孤儿寡妇屈枉正直不可拿寡妇的衣当作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当然这样思想的时候，因为神曾经将你救赎出来，而且吩咐你要这样行。那这一段我看到是一个什么，将心比心，以神为中心。当我们常常思念到神怎么样怜悯我们，救赎我们，将心比心，我们是蒙了恩典。那今天我们怎么会因为什么会有仇杀，为什么会有凶杀，就是因为他抵挡我嘛，因为他对抗我嘛，因为他让我很生气嘛，就是我们常常会怪罪别人。那会怪罪别人，就是常常我们觉得自己委屈了，被亏待了，那以至于我很想报复。可是今天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常就会想，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蒙了神的恩，
蒙了神的爱，想想自己原本就是为奴，原本就没有了任何的盼望，可是今天神救了我，给我盼望，所以存着感恩的心，就是说感恩于神都来不及，我们就会不容易去去挑别人的问题，反而看到自己是蒙了何等的恩，我就不再是去挑别人的问题，就常常活在一个感恩的里面。所以这个都是对人的律律。所以总结来说，从最后19到22节，这个可以当作一个总结。在这个总结当中，你会看到神不但是公平又是慈爱的神。所以公平的意思是什么？他会按照人的作为来施恩于人。神的公平是神是本来就是爱，神本来就是乐于施行怜悯的，可是神给每一个人好像不一样。诶，为什么神会给这个这样多，给这个这样少呢？或者是好像很多人当在人在困苦当中缺乏里面的时候，人常常就会想，神啊，不公平啊，你不公平，为什么你恩待那个人你没有恩待我，所以为什么你给那个人那么丰富你没有给我呢？其实神是公平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的公平跟慈爱是在于人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回应神。就是人很常对神的回应、对神的付出、对神的代价、对神所给神的代价啊，对神的心智、对神的信靠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怪说神不公平，其实是我们怎么对待神，我们怎么回应神。其实神是绝对公平的，神给每一个人的都有按照他的应许，那在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所以当我们的回应对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原来都不断为人保留恩典的。就像这段经文最后所说的，你有的可是你都不要所谓的用到尽，因为神给你很多，意思就是说你更有机会可以施恩于人，你可以给人恩典。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说，无论你是栽种葡萄园啊，你有橄榄园啊，这些你都不要说我完全就把它收到完，我要有所保留。这个律例到今天到以色列仍然是这样子。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果园啊，无论是苹果啦、橙啊什么这些，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收到完，而且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东西掉在地上。原来这个律例到今天仍然在，就是对一些有需要的人、贫困的人，你还可以去捡那一些剩余的、那些掉下的，还是很好的，还是可以吃的啊，比你在市面上买，其实它还是很新鲜的。就是原来就是这个律例到今天，他们仍然明白要为贫困的人有所保留，好让他们不至于缺欠，因为神给你很多，可是你的多是什么？就像神这样子。你可以给人你可以施恩于人，为有需要的人有所保留，那么好让肢体同胞都能够享受神托付你的，能够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是看到公义跟慈爱的一个律例虽然在就业的时候有就业的一个条款，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有它的实用的那个做的范围。所以这是主的话，主的真理，愿我们都能够领受在这一份的真理的法则底下来过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